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接下来我们会有主导文系列的讲道，今天是第一讲，我们在天上的父。每一次我会把主导文全部的内容都诵读一遍，今天我需要多读一点。马太福音第六章五到十三节，我来为你们诵读上帝的话语。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这是上帝的话语。为什么基督徒需要祷告？很多弟兄姊妹第一反应说是因为我们有需要，其实不是的。基督徒需要祷告，是因为我们相信的那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们不是在信一个眼不能看、耳不能听、手不能行的偶像，我们的是在信那一位创造整个宇宙、正在掌管着整个宇宙，并且每一天都在与我们同在的神。因为他是又真又活的神，所以我们需要和他说话，和他沟通，和他祷告。换句话说，祷告的第一个原因不是水平层面上的处境的需要，乃是垂直层面的敬拜的需要。是的，在伊甸园里第一件事情其实还不是亚当的修理看守的工作，第一件事情其实是敬拜上帝，是听上帝的话，是敬拜神。所以祷告呢，对每一个基督徒而言都是一件相当普遍的事情，对吧？几乎每一个基督徒都会祷告，特别是在困境的时候祷告的会更多。但主耶稣在这段经文当中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他说的很吓人，很刺激。他说许多的祷告在这段经文当中都被称为外邦人的祷告。外邦人换一个词叫做非信徒。哎，各位，按我们的想法，非信徒就是那些不信上帝的人，非信徒就是那些没有宗教信仰的人，非信徒就是那些不祷告的人，这是我们认为非信徒的样式，对吧？但主耶稣在这里说外邦人的祷告，并且祷告的可能比基督徒祷告的更多。许多重复话，换句话说，他的潜台词是有许多自以为在向上帝祷告的人，其实在主耶稣这段经文当中被称为外邦人，外邦人的祷告。甚至这件事情普遍到一个地步，到了一个地步都得让主耶稣特别强调提醒说，你们千万别这样。什么叫你们千万别这样？就是一不小心你就这样了，你很容易被这样的影响。所以经文告诉我们，许多的祷告都是外邦人的祷告，只有一种祷告才是基督徒的祷告。意思是两种祷告截然不同。主耶稣说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那主耶稣的这个话的意思是有一种祷告绝对就是外邦人样式的祷告，但这种外邦人样式的祷告 也是你我常常容易陷入其中的，也是我们需要竭力去避免的。为什么？因为这是主耶稣亲自提醒门徒的话，别像他那样。当我们想到外邦人的时候，我们觉得外邦人肯定就是不信主的人，不来聚会的人，不祷告的人。不，主耶稣在整本圣经都不是这个意思。主耶稣认为外邦人存在的比较集中的地方大概就是教会，大概就是圣殿，大概就是会堂，对不对？在主耶稣的时代，外邦人比较集中的地方在哪里呢？在圣殿里，在会堂里，在今天可不可以说在教会里？你会发现主耶稣所说的那些外邦人是常常祷告的外邦人。问题是在我们的观念当中，常常祷告的人还会是外邦人吗？在我们的观念当中，常常聚会的人还会是不信主的人吗？在我们的观念当中，参加教会服事的人还会是不信靠主的人吗？你知道这话再问下去就变得尖锐了，对吧？今天执事和副执事的选例，主耶稣的意思是很可能会，很可能会。哇，这个提醒多么的尖锐，多么的刺激。因为在祷告这件事情上，即使是自称为基督徒的人，也可能是有问题的，并且是大问题。即使是信主信了十年的人，祷告依然有可能有很大的问题而不自觉。所以祷告真正的区别是像外邦人那样祷告，还是像主耶稣那样祷告？因为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祷告，或者说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信仰。主耶稣在第五节到第八节当中做了清晰的对比，你发现没有？第五节和第六节是一个对比，不可像假冒伪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让他们看见。你祷告的时候关上进内屋，关上门祷告暗中的父，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我知道很多人对这些解经的应用是相当错误的，就是祷告必须关灯啊，跟这个没关系，对吧？祷告必须进卧室啊，跟这个也没关系。但是这段五节和六节对比的焦点在于，祷告到底是在人前的化妆表演，还是在神面前的真心敬拜？它真正的对比的要点是这个，对不对？然后第七节和第八节又是一个对比，你发现没有？第七节说，不可向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闭门垂钉。你们在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经知道了。所以七节和八节对比的焦点是，我们祷告蒙垂听的根基到底是因为自己话多，还是因为他是我们的父？他是两种蒙垂听的根基，是自己话多，还是因为我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所以你发现祷告他讲了两种不同的根基，一个是自己，一个是上帝，两种不同的内心状态，一个是表演，一个是敬拜。所以其实主耶稣在这里指出，人们可能会靠两种不同的基础来到上帝的面前。是的，一些人以为他们祷告蒙垂听是基于自己的努力，就是用许多重复话，用许多的重复话，好像说多了上帝就能够听见。但主耶稣说千万不要这个样子，千万不要像他们一样。因为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首先要认识到神是我们的父，这一个真实的关系才是一切祷告的基础。你发现主耶稣在这里指出了一个关键，这个关键是我们到底凭着什么被上帝垂听的。外邦人的祷告模式就是靠着自己的努力，基督徒的祷告模式 就是靠着与主的生命的关系。请注意，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根基，我们必须把这两种截然区分，因为许多基督徒的祷告常常面临这样一个危机和陷阱，就是像外邦人那样喋喋不休，却没有真实的亲密和敬拜。这是一个危机呀，这是一个陷阱呀。当我们落入那样的光景当中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就变成了控告。所以基于这段经文，我想分享以下几点。第一，祷告是和上帝交流，而交流的前提是关系。祷告是和上帝的交流，而交流的前提是关系。第二，人生当中有两种类别的关系，我会特别对比这两种类别的关系，因为这两种类别的关系决定了两种类别的祷告。第二，人生中有两种类别的关系，决定了两种类别的祷告。第三，最后是一个提醒和勉励，祷告若不扎根在基督里，就一定会陶醉在自我里。第三，祷告若不扎根在基督里，就一定会陶醉在自我里。基于这三点呢，我们会思想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一个主题。我们在天上的父表明我们祷告的前提是基于什么呀？第一句话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表明我们祷告的前提是基于身份关系，而不是我们自己的努力和作为。请注意哈，我们按常识来想，其实身份是一个人生命的本质，对不对？而作为呢，努力呢，其实是一个人外在生命的附加。一个人有多努力，一个人事业做得多大，一个人多么有才能，都是外在的附加。而身份才是他的本质。为什么？因为身份是跟一个人的生命连在一起的，而作为呢，是跟外在的果效结果连在一起的。我们先来分享第一点，祷告是和上帝交流，而交流的前提是关系。我先举个例子哈，我们来思考一下，当你接触一个人的时候无论你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通常我们不会意识到这一点哈，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基于一定的关系去接触那个人的，每一个人都会凭一个直觉，以那个关系作为基础来决定你们双方可以交往到什么程度，可以交流到一个什么程度。意思是在你心里，你首先跟他交往之前，会在你心里给他一个身份的定位，他是我的谁，谁是谁的谁，对吧？然后根据这一定位决定你们可以交往到一个什么程度。每个人都是这样，无论你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到。举个例子，当你走在大街上，你可能也会因着某些原因去不得不跟一些陌生人交流，比如说你迷路了，你会拉过身边一位陌生的大妈问他说，哎，我乘坐的这个班车对吗？这个方向对不对？班车的终点站在哪里？你还是会问这些话，对不对？这个是跟你跟一位陌生人之间的交流。一般来说，你知道，即使你俩是陌生人的身份定位，他也还是愿意帮助你的，对不对？因为普遍来讲，即使是一个陌生人的关系，你们俩之间也依然可以交往到这样一个地步，没问题，对吧？但是每一个人都知道，你跟他之间的交往大概也就到这一个地步了，因为这是一个相当脆弱的狭窄的关系，你们之间的交流也仅仅限于类似的谈话，不可能再深入了。因为你们之间的互相定位的身份是什么？陌生人。所以你不可能在大街上拉过了一个人来问，哎，你的梦想是什么？你人生的规划是什么？你觉得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你不太可能，对不对？ 因为这一类的谈话是你跟你的朋友之间的谈话，是你跟你的家人之间的谈话，是一个非常私密的谈话，对不对？因为这样的谈话与陌生人的身份关系不匹配，这样的互动太深入了，你们还没有那一个亲密的关系的基础。如果你想更亲密，首先得先成为在关系定位上成为朋友。所以你发现了，交流的前提是什么？是关系，是身份定位。让我们来做一个类比，我们怎么才能够好好的祷告呢？我们需要认识上帝，我们需要与上帝建立关系，我们需要，因为关系才是祷告的基础。那既然这样，因为我们在天上的父表明这是什么？他强调的其实是关系哈，他强调的是身份定位，他强调的是你与上帝之间的关系。这一个基础决定了所有主导文下面的祷告的内容。既然关系是基础，那么你会发现人生中有两种类别的关系，决定了两个类别的祷告。提摩太·凯勒牧师说，基本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要有两个类别，一种叫做业务关系，一种叫做家庭关系。我来解释，凯勒牧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说业务关系的基础是什么呢？哎，我们都做过业务关系，业务关系的基础其实是利益交换。利益交换，请注意，这不是贬义词，这是正当的利益交换。我给你一些东西，你给我什么？这就是业务关系嘛，我给你这个产品，你给我多少钱？但是家庭关系的基础是什么？家庭关系的基础是身份。你是我什么人，决定了我们可以亲密到什么地步。家庭关系都讲的是身份，你是我的儿子，你是我的父亲，你是我的妻子，以至于我要与你分享我的一切，不用给钱，白白的分享这一切，对不对？没人在家里做一顿饭然后说得这个付费吧，没有人。如果有这样的话，告诉教会，教会要去劝惩他，因为已经把家庭关系堕落为业务关系了，对吧？那举个例子哈，其实你可以透过两种方式，两种不同的途径住在一个人的房子里。你想到的两种哪两种途径呢？通常这是最通常的两种途径，第三种是要坐监牢的哈，就不用想了。最通常的两种途径是，第一，你可以以家庭成员的身份住在一个人的房子里，就因为你是他的儿子，就因为你是他的女儿，所以你就可以住在这里，对不对？第二种途径就是你可以以租客的身份住在一个人的房子里，就是就因为你每个月给他1500块钱的房租费，所以你就可以住在这里，对吧？再正常不过，没有什么好丢人的。那如果你以租客的身份住在一个人的房子里，只要你按时交租，只要你好好顾惜那个房子，你就可以跟房东维持比较良好的关系，对吧？只要租客跟房东都履行合约，你们之间都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义务，那么你们之间就能够保持良好的关系。然而呢，我要说，其实你心里非常清楚，然而房东心里也非常清楚，这只是一种机械的商品和服务的交易，你们之间只能是业务关系，对吧？你从来都不能要求房东半夜来陪你聊天谈心，你从来生病的时候不能要求房东来照顾你，你也不能跟房东撒娇说给我买件漂亮的小裙子。但你会发现说，你的儿女住在你的房子里，他半夜要求你来跟他谈心，他生病的时候要求你来照顾他，不用要求你屁颠屁颠去了，对吧？他说爸爸给我买件漂亮的小裙子， 我每次出门，我们家老三都说，爸爸别忘了买棒棒糖哟。意思是你们之间的关系不只是利益的交换了，不只是商品的交易了，你们之间的关系开始是什么？是生命的连接，是身份的定位，是生命的真实的建立。所以你会发现呢，两种关系截然不同，对不对？没有高低哈，两种关系只是上帝放在这个世界上运行的两种最基础的关系而已，不是哪个高哪个低而已。只不过多少人把这两种关系给错乱了，就会产生问题。该在家庭里有家庭关系的时候，用业务关系来面对；该用业务关系面对的时候，以家庭关系来面对，就会产生问题，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业务关系讲究的是商品交易、交换利益，这种关系通常都是有条件的，就是要双方互相履约，对吧？但是与之对应的家庭关系呢，业务关系是基于你做了什么，你需要履行的责任是什么。而家庭关系呢，家庭关系跟你做什么没关系，基于你是谁，你和我生命的关联有多深。业务关系都是有条件的，你发现没有，都是用利益来衡量的。而家庭关系呢，家庭关系总是趋向于无条件的。你就是知道圣经用的比喻多么伟大了哈。圣经说上帝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他的儿女。圣经说主基督是新郎，教会是新妇。圣经说我们是弟兄姊妹等等。圣经为什么热衷于用家庭关系来形容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因为家庭关系总是趋向于无条件的，无条件的恩典和拣选。因为家庭关系总是倾向于享受彼此之间的生命的。哎，你不到三岁的女儿在家里给你跳了一支舞，说实话，如果放在业务关系上去衡量的话，简直不堪入目呀。但是在家庭关系上来衡量，你心里美滋滋的，对不对？如果你不到三岁的女儿在家里给你跳一支舞，用业务关系来衡量，你会说动作不标准，身体不够柔韧啊，走样，那叫业务关系的衡量。但家庭关系的衡量呢，你不会管它的标准，你会管什么？你在享受彼此之间的生命的连结、亲密爱的关系。所以你会发现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模式，对吧？我讲这些要说明一点，所以亲爱的兄弟们，让我来问你一个问题。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问自己这个问题，你到底是以业务关系为基础来到神的面前，还是以家庭关系为基础来亲近这一位上帝？你到底是以业务关系为基础来到神的面前，还是以家庭关系为基础来亲近这一位上帝？你说我也不太清楚，好像两者都有。哎，你看哈，说中了耀飞的心理。我们总会在两者之间来回切换，对吧？其实呢，我们可以透过查验我们的祷告来帮助我们省察这一点。主耶稣给我们一个测试来帮助我们检视我们常常会以什么基础来到神的面前。主耶稣说，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以为话多了，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哎，主耶稣在这里讲到有一些祷告其实就是重复话，换成另外一个场景你会更好理解，叫讲价。哎，你每次去市场讲价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双方在说重复话，许多重复话，对不对？三块，哎，两块，三块，两块，不厌其烦的在说重复话，你发现没有？是的，许多重复话，原文是机械的、无意义的、空洞的话，机械的、无意义的、空洞的话。冰冷的话，哎，我觉得冰冷这个词很有意思，他说是冰冷的话。冰冷意味着没有、 没有生命的连接，对不对？甚至呢，他也有一种充满了焦虑不安的话，讲价的时候都是每个人都是焦虑不安的，到底能不能行？充满了对未知的这个恐惧的。你看哈，在这里有两种模式的祷告，一种是心里充满了焦虑的、重复的、空洞的、冰冷机械的话，但另一种呢？另一种就是主耶稣所说的祷告，就是来到自己的父亲的面前，亲密的和他说说话。我们在天上的父。你说我怎么判断我在哪一种模式的祷告当中呢？其实很简单，有一个最好的判断的方法，就是当你的祷告不蒙应允的时候，你通常怎么面对？当你的祷告不蒙应允的时候，你通常怎么面对？当你的祷告不蒙成就的时候，当你的祷告好像并没有解决现在的此时此刻的问题的时候，来看我们自己的生命状态是什么？是一种焦虑不安，是一种抱怨生气，是一种冰冷，是一种抱怨，还是说依然有安全感，依然能确信上帝的爱与我们同在？其实这帮助我们判断我们的祷告是哪一种祷告。我知道其实很多人在长时间祷告之后呢，特别是长时间祷告还没有成就，总是容易跌入那种模式。什么模式呢？就是焦虑不安、抱怨生气，甚至会说，主啊，我每天都祷告了，说我每天都祷告了，我每天都读经了，我都已经认罪悔改了，我都开始参加教会的服事了，你怎么还不听我的祷告？哎，是不是我们常常会这样想？你究竟要我怎么做才可以？是我们常常这样想。你知道吗？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堕入了业务关系，已经陷入了租客心态。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其实我们在把自己跟上帝对立起来，对不对？我们在把自己的益处、自己的生命的好处跟上帝对立起来。哦，不不不，千万不要这样认为。其实跟上帝对立，跟我们的益处真正对立的永远是我们自己，而不是上帝。跟我们自己生命真正的益处和好处对立的永远都是我们自己，而不可能是上帝，对不对？但是我们不这样认为。当我们长时间祷告没有蒙应允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主啊，到底怎么样，我怎么做你才能听我？你知道吗？当我这样说的时候，我们的潜台词其实是，主啊，我都已经交房租了，怎么还没有一些表示？意思是我们容易把我们的金钱、我们的努力、我们的服侍当做我们的租金交上去，然后好来赚得上帝的祝福、保守、接纳和爱。但在这根本上，这个在根本上是错的，这在根本上不是在祷告，这在根本上其实是在跟上帝做生意，这个才是最致命的，你知道吗？最致命的可能不是我们祈求的那个内容是错的，你祈求那个内容也没错，主啊，我现在身体疾病医治我，这个哪里错？这个不错呀。主啊，帮助我，主啊，保守我，这个内容都没错的。但是你会发现，没有错的内容错在哪里呢？错在我们内心对上帝的认识和关系的互动上，对不对？还有一些人会说，我都祷告那么长时间了，上帝还没有应允，肯定是因为我做的不好，可能是因为我犯了罪，我还没悔改透彻，我一直让他很失望，我还不够敬虔，所以他不听我的祷告。哎，我们心里常常会不会也这样想？你知道吗？这些话的潜台词是， 就因为我没交房租，所以被断水断电了。你发现没有，是不是？就因为我没交房租，没有履行合约，所以我被赶出来了。是不是？潜台词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亲爱的兄弟们，让我这样说，两种对上帝的认识和对信仰的理解基本上是真信仰最大的敌人。这两种理解，这两种信仰的状态，不是犯了某一个具体的罪，请注意，多少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生命软弱糟糕低沉，是因为我们在一个具体的罪当中，有的时候不一定。多少时候我们生命软弱低沉，不一定是在一个具体的罪当中，而是整个信仰的模式错了，整个灵性的状态错了，整个与主的关系错了，整个与主的互动都是错的。你以为你只是犯了一个罪，抱歉，可能是一百个罪，是整个系统的罪，是整个模式和状态的罪。因为在这种信仰状态之下，我们与上帝之间不可能有亲密，对不对？因为你把它当一个生意来做，当一个业务关系来往，你不可能泪流满面，对不对？谁在菜市场讲着价突然哭了，哦，太感动了，老板，这个价钱太感动了，你不会的，永远都不可能。但是你在跟父母交流的时候，在跟儿女交流的时候，有没有可能突然特别的感动，特别的感触，甚至流下来眼泪，有没有可能？有可能，非常有可能。为什么？不是因为你做错了一件事，而是整个模式需要调整过来，整个状态根基系统都需要调整过来。如果你把跟上帝的交往当成业务模式，你不可能有说不出来的大喜乐，你不可能心被恩感，你不可能泪流满面，你不可能有数这个世界夺不走的盼望，那些都是不可能的。而如果长久以来都没有这些，我们的生命就会枯干，我们的生命就会软弱低沉，没有力量。所以今天上午，让我们在这里从根基上来扭转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天上的父。因为这种信仰模式需要被扭转过来，租客的信仰模式，而不是把自己看为这个家的孩子的信仰模式。在这种模式当中，业务关系是最大的敌人。因为这种关系建基于你会认为说，上帝和我是不是都履行了义务？你会说，我有我应该履行的义务，上帝有上帝应该履行的义务。然后你做到了一些之后，就要求说，主啊，你必须赐给我一些东西来报答我。但这种模式在本质上与亲密的关系是为敌的，是相悖的。这种模式在本质上是生命关系的敌人，这种模式在本质上绝不可能建立生命。这种模式只有一个作用，就是加强业务联系。多少时候我们信主信了十年，跟上帝加强了业务联系，但生命关系却停滞不前。这是我们需要反思的，这是我们需要提醒自己的。因为这种模式千言万语，最后本质上只是总结一句话，上帝啊，求你进入我的生命，成为我的房东。许多重复话，千言万语就是这个，进入我的生命，成为我的房东，我会履行义务，按时交租金。但是别忘了，你也不能断水断电。在这样的祷告当中，你找不到爱和恩典，找不到恩慈，找不到甘甜，找不到享受，没有关系的建立，没有生命的连接，也没有安全感和喜乐。这样的祷告在本质上不是祷告，这样祷告在本质上是在跟上帝讨价还价做生意。各位，这十年来我们都成为讨价还价的高手了，但就不会在上帝面前撒撒娇。我们都头脑很精明的会跟上帝做生意了，但是就是不会在上帝面前真正的享受爱的关系。所以亲爱的姊妹，很多时候 你会觉得说，我已经很努力在祷告了，我已经很努力的来把我的生命当中许多的事情交给主了。今天上午让我在这里来挑战你，好吧？今天上午我要在这里来刺激你，甚至需要刺痛你，有没有可能你那些自以为很努力的祷告，其实压根儿就不是祷告，而是在和上帝讨价还价做生意。空洞，好像对着空气说话。机械，每次都是一样的话。乏味，每次好像完成一次家庭作业，毫无亲密。每个月按时交房租。各位，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是这种模式，你即使祷告了三个小时，又有什么用呢？不过跟上帝讨价还价了三个小时。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你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不是的，那些和上帝讨价还价的话，那些机械的、冰冷的、空洞的、毫无亲密的话，越多越惹动上帝的怒气。外邦人的祷告够不够多？上帝难道有夸赞他的祷告吗？一丝一毫的夸赞都没有。假冒文山的人祷告，爱在会堂里和十字路旁祷告，是不是表明他的祷告就一定很，至少他的祷告是比较多的？上帝有夸赞他吗？一丝一毫都没有。当然，退一步说，有的时候我们生命当中真正的问题是我们祷告太少了哈，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就不愿意和上帝说话，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但今天上午我在这里想要说的是，很多时候我们生命的问题是，不仅仅我们祷告的少是一个问题，即使我们祷告的多也有可能很有问题，祷告的整个模式状态都错了，所以需要从根本上去校正过来。若不从根本上去校正过来，话虽然多，花费的时间虽然多，也毫无用处。然后我会发现，这个错误恰恰是今天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或者说很少意识到的一个错误。所以亲爱的兄弟们，我们今天上午必须在这里问自己，我的祷告是否是在跟上帝讨价还价做生意？我的祷告是否常常是冰冷的、冷漠的、机械的、空洞的、无意义的话？我的祷告是否好像跟上帝维持租户和房东之间的关系一样？这几个问题它是最根本的。我们把家庭关系变成了业务关系，才是我们生命当中最根本的问题。这是需要对祷告最根本性的反思，因为这些问题如果不反思，你的祷告永远都不可能正确，就永远都不可能正确。这几个问题不反思，祷告多少都没有用，因为关系，我们在天上的父才是祷告的前提和基础，这一点几乎也是祷告当中的最核心和最根基。所以你知道基督徒祷告呢，圣经说呼求阿爸父，阿爸父，主是我们的父，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之外。当主耶稣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他没有说我们在天上的房东。意思是你得先确认自己的身份是在跟谁说话，你在向谁祈求。意思是你需要先明确这一个身份和生命的关系才是祷告的前提。试想一下哈，得儿子的名分这件事儿，并不是孩子本身努力的结果，对不对？你发现业务关系，所有从事业务关系的人都要逼着自己努力达到客户的要求，努力努力再努力达到客户的要求，对不对？但是家庭关系不是这种模式的， 儿子的身份也不是孩子努力得到的结果。其实一个孩子成为一个人的儿子，从来都不是因为他有多乖，他有多懂事，他有多优秀，对不对？你说，哎，这个孩子好乖，好优秀，好懂事，于是就成了我的儿子，是这样吗？不是呀，那个孩子得儿子的名分跟他乖、优秀、懂事一点关系都没有，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只不过是他父亲的作为。但如果你说，啊，我觉得这样太简单了吧，我还是得觉得得努力一下，争取一把儿子的名分。如果你这样想，那么你就是以一个租客的心态去面对与主的关系。你会觉得自己需要付上房租才能得到照顾。其实主耶稣要向你我在这里说明一件事，外邦人和基督徒之间最大的分别不在于他们表现的如何。我再说一遍，今天几乎所有的道德主义的宗教都认为说，基督徒跟外邦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他们的道德水平，他们的表现如何，他们的业务水平的高低。不是的，外邦人跟基督徒最大的区别不在于他们的表现如何，而是在于他们与神的关系是业务关系还是家庭关系。这才是福音的核心和精髓。所有的外邦人面对神的时候都是以业务关系来面对，只有神的儿女面对神的时候才是家庭关系，阿爸父，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我们在天上的父这句话来开始主导文，主的意思是，这句话其实是后面所有祷告的基础，这是你祈求的基础，敬拜的基础，认罪的基础，也是你得恩典的基础。如果你不明白自己与神之间是一种父亲与儿女的家庭关系，如果你总是倾向于把你跟他的关系定位为业务关系，那你就没法真正的祷告，不是努力能达到的，是压根就没法真正的祷告。和第三有一个提醒，祷告若不扎根在基督里，就一定会陶醉在自我里。祷告的基础是生命的关系，而不是业务的关系，所以我们的身份，神的儿女这一个身份，才是我们祷告的基础，对吧？主导文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都觉得这句话很简单，其实这句话不简单呀。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简单来说就是你连吃饭这样基本的事情都可以带到上帝面前去祈求说，主啊，给我饭吃，对不对？翻译成直白的话是不是这个意思？你想啊，这得多么亲密的关系作为前提才能这样说话。你能到房东面前说，房东给我饭吃吗？房东你喂喂我，不可能的，只有你的儿女才会这样说话的。我们是神的儿女，才可以事无巨细的到他面前来诉说。是的，事无巨细是一个很好的描述，你可以大事小事都去祷告，对不对？绝对可以的，每一件小事，甚至我们自己都不在意的事都可以去祷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这样说，你必须知道，只有王的女儿才敢半夜把王叫醒说，我渴了，帮我倒杯水，对不对？太监和宫女是不敢的，是要杀头的。最得宠的大臣也不敢的，为什么？因为关系，因为身份定位。但我要提醒的是，我们原本和上帝的关系其实不是父子的关系，对吧？哎，我一开始讲了陌生人的关系，甚至我们原本跟上帝的关系不仅不是父子的关系，甚至都不是陌生人的关系。我们圣经说的很刺激啊，圣经说我们原本与神为敌。问题是，从仇敌到儿子，不是从奴仆到将军，不是从乞丐到帝王，从仇敌到儿子比从乞丐到帝王的跨度还大。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才能够有如此大的转折？ 圣经说，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管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所以你看，原本在我们自我的生命光景里，我们是神的仇敌，应该被弃绝和审判。然而在基督的救赎当中，我们成为了神的儿子，被上帝接纳和爱。这是好消息，福音临到我们身上的明证，对吧？从仇敌到儿子。然而可悲的是，我会发现呢，许多已经从仇敌到儿子的人，做了儿子，做了十年过去之后，生命当中许多的祷告却重新的离弃基督，回到了自我里面，重新的忘记了生命的关系、亲密、定位，想要以业务来争取上帝的赞扬。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一节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哎，你有没有发现何等这个词？这其实是表达一种惊叹。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他在惊叹什么呀？他在惊叹这个身份，对不对？他在惊叹这个关系，对不对？他在惊叹于上帝之间儿女的，父母与儿女的关系。我们沉下心来问一问自己，我们多少时候在惊叹这件事儿？我们一点都不惊叹这件事儿。我们惊叹的是什么？我们惊叹的大概全都是跟业务关系有关系的。我们都不惊叹身份和地位，但约翰一书提醒我们，你看父赐给我们何等的慈爱，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啊。如果对这件事情不惊叹，那我们就只能对业务惊叹，于是我们的业务越来越精湛，于是我们跟神的关系越来越疏远。我们越来越会做生意，我们越来越不会敬拜，不会爱。这里表达的是感到神的爱奇妙无比，完全无法测度。这里表达是内心充满了感恩赞美。这里表达的是一种生命的亲密和享受。这里表达的是生命被激励、被触动的表现。约翰一书三章一节表达的都是这些意思。让我这样说，这种的生命状态是一个租客永远都不可能拥有的，对不对？一个租客当然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坐下来，向上帝阐明自己想要的东西，甚至他可以花上30分钟的时间向上帝祈求自己渴望的一切东西，各种各样的要求，没问题。你不要以为一个租客没话说，他花30分钟都有话说，轻车熟路讲一切的要求。但是一个租客有一个标准可以衡量，就是他绝对不可能花30分钟坐下来单纯的向上帝发出赞美、感恩、敬拜、爱、享受，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不会。他绝不可能花30分钟坐在那里享受神的同在，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不会，他也做不到。租客会认为说，只要自己付了房租就可以了，业务关系够精湛就可以。儿子会说，我主基督为我付上代价，这是何等的恩赐。换句话说，有一种祷告是基于自己，有一种祷告是基于基督。基于自己的祷告就只能看自己的表现，就要为自己的祷告果效负责，就是我表现得好就有果效， 我表现的差就没有果效，就是让自己为自己的祷告负责。但基于基督的人，是神的爱和恩典要为他的人生负责。换句话说，基于自己努力的人，他从来都没有在向上帝祷告，他只是在自我里面喋喋不休，自言自语。他的祷告只能来到自我的面前，与自己的私欲和欲望互动而无法自拔。而基于基督的人，他的祷告才是真正的来到了上帝的面前，与那一位爱他的亲密的父有生命的相交。这是最本质的区别，甚至这个区别都不在于你祷告的内容。我再说一遍，甚至都不在于祷告的内容。儿子跟父亲说话的内容，跟租客和房东说话的内容，有没有可能是一模一样的？内容上是有可能的，我就要住在这个房子里啊，租客这样说，儿子有没有可能也这样说？有可能的。关键点在于他们的基础是什么，关系是什么，身份是什么。对，最后让我来挑战我们中间的两类人，我必须对我们中间的两类人发出挑战。第一，我知道有些人已经信主十多年了，我也知道你真是一位基督徒，这是第一类，就你真是一位基督徒，你生命当中也有悔改信心的表现，你也时不时的会反思自己的祷告的光景。多少时候我们要反思的这一类是，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是否已经常常从家庭关系堕落到了业务关系当中去，不自觉的我们的祷告没有了亲密，没有了享受，没有了生命，不自觉的只有讨价还价，业务往来。如果是如此，但愿从今天开始，我们真正回到父的面前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这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是一个提醒。但其实还有第二类的提醒，第二类的提醒更可怕。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些人已经信主十多年了，但是在你的祷告当中，或许从来都没有过亲密、享受和关系。你的祷告从来都只是请上帝来帮你解决问题，然后你说我觉得自己不会祷告。请允许我向你发出一个挑战，有没有可能你不是不会祷告，而是不会相信，而是不会敬拜，而是不会信仰？有没有可能你其实还不是一位基督徒，你其实还没信，你只是来聚会聚了十年而已，你是还没有真正的认识上帝和他的救恩，还没有真正认识自己和自己的罪恶，还没有真正认识这个世界和永恒的盼望。如果没有真正的认识，那么你所有的祷告的焦点就只能在自己和今生当中打转。所以你需要的是悔改信福音。而这个提醒更尖锐，请注意，历史历代在所有的圣殿当中都有外邦人，我说这个外邦人加引号，就是宗教徒，在所有的会堂当中都有宗教徒，在每一间教会当中都有宗教徒。而可悲的是，几乎每一个宗教徒都认为自己不是宗教徒，大概说的是我旁边坐的这一个，这是最可悲的。你必须说，有没有可能我就是那一个宗教徒，有没有可能我就还没有真正的认识上帝和他的救恩，没有真正的认识自己和自己的罪，没有真正的把盼望放在主的那里，很有可能呀。为什么我们常常把这个可能性给排除掉？绝不可能，只有看起来不爱主的张弟兄才是这样的人，我怎么可能是像这样的人呢？求主来怜悯我们，真的求主来怜悯我们。我们在天上的父，如果你这十年来从来很少感觉到他是你的父，没有父的生命的关系互动，很有可能你就是这样的人呀，很有可能呀。不要用外在的做工的多少来衡量，不要用参加聚会的频率来衡量， 不要用你会背多少节经文来衡量，也不要用别人对你的赞扬来衡量，那些都是外在的附加。真正的对上帝的认识，跟他之间的互动，他是你的父，你是他的儿子，对自己罪的认识，真正愿意悔改，对盼望的认识，真正被未来吸引，这些才是最本质的，其他的都是附加的。多少时候我们信主信久了，给自己附加了太多的东西，以至于都乱花渐欲迷人眼，头衔越来越多，精力越来越丰盛，于是就也就造就越来越会伪装。求主来怜悯我们。你知道历史历代当中哪一个群体宗教徒最多吗？牧师长老这个群体，文士法利赛人这个群体，服侍主的人这个群体。为什么？因为我自己审查的时候，我会发现其实服侍主的人常常容易用外貌来代替了本质，用外在附加的作为果效，外在的业务来代替了与主之间的关系。多少时候外面的事越来越多，里面的事越来越空。求主来怜悯我们。我讲这句话的意思是每个人都要服侍，不然你连发现自己是这个熊样都发现不了，对不对？求主来怜悯我们，回到最根本上来。我们在这里聚集跟名没关系，跟利没关系，跟权没关系，跟什么都没关系，我们在敬拜这位主啊。不然每周固定到这里来图的什么呢？求主来怜悯我们，求主来怜悯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话语再一次提醒我们每一位，使我们的生命被照出来。多少时候我们在低沉，在扭曲，在错误的身份定位当中已经太久，以至于不认识自己。主啊，今天上午求你再一次用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信仰的本质，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个本质就是我们从仇敌成了儿子。但是多少时候我们蒙了起初的恩召、拣选、救恩，以至于我们渐渐失去起初的爱心，这些年来渐渐从家庭关系堕落为业务关系，用外在的东西越来越伪装装扮自己，成为假冒伪善的人。可能我们不会跑到十字路口去祷告，但是我们喜欢在会堂里来祷告，这样别人就会认为说我们是敬虔的、爱主的、忠心的人。主啊，其实这一切都是装饰，求你让我们从心底里真正的来敬拜你，使我们从心底里生命当中真正的与你来连结，这就成为我们最核心的动力，督促我们、催促我们一同来服侍你。感谢赞美主，将一切荣耀颂赞尊贵都归给主。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们。
阿们。